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同修配合开小花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星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号。在此把自己一年多来和同修配合开小花做资料发资料讲真相救人，在做三件事中不断提高心性境界的情况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和同修配合开小花救人。2021年6月初，在协党搞什么所谓的百年大庆时，我们学法小组有三位同修被绑架抄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位同修被冤判四年，至今没有出来。当时我们三人每家都开了一朵小花，就是资料点，小花也被破坏。大家知道，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用于曝光邪党恶行及揭穿邪党谎言，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利器。由于小花被破坏，造成资料的短缺，我们只能伸手向大资料点要一些，但是不能满足需要，直接影响讲清真相救人。因为我和同修外用的资料最多，也不能等靠伸手向同修要，同修都很忙，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我和外商量，能否我们俩配合共同开一朵小花。这样2022年的三四月份，我和外同修共同开了一朵小花。如今小花正在走向成熟并绽放着。外同修家庭负担很重，要照看三岁的小外孙，姑娘一家三口基本上在他家吃住。他只有小学文化，初学时困难真不少，如鼠标的左右手键、上网下载、打印等，但为了救人他不言放弃。我对做资料有点基础，经常教他，在师父点化下他很聪明，学得很快。现在外同修对相应的技术能应用自如，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外的家庭环境师父也给做了最好的安排，姑娘一家三口搬出去单过了，小外孙也上幼儿园了，她丈夫也到外地工作了。我们主要打印单张明慧周报、祝你平安、传真天地，有时打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粘贴和各式的真相小条幅供我们自己用。我们俩经常一起学法、发正念、做资料，资料准备好后我们就出去，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劝三退，有合适的车辆就发真相资料，不管走到哪里，能发就发，能讲就讲。他讲我发正念，我讲他发正念，配合得很默契。疫情稍微一解封，我们带着一些资料去买我们救人需要的东西，一样东西分几家买，为的是讲真相，劝三退，多救人。临走时送上资料，真相护身符，商家一般都愿意要。因疫情的原因，不少商家关闭了，也有少数新开业的。我们注意到，明白真相的商家生意就好一些，不听真相的商家生意就冷清。一天路过一家店，没有想进去，可店主喊我们进去看看。我想可能是有缘人吧，就进去了。买了点东西给他讲了真相，劝三退。他说才开业没听说三退的事，他爽快地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我们送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叫他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 生意会好起来的。他说，谢谢。同修外告诉他，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救你来了，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看完资料送给亲朋好友看，你也会积功德得福报的。离开后，我们从心里感谢师父，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们每周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学完法往回走，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但我们从来不坐车，目的是途中遇到有缘人可以讲真相，劝三退，还可以往道路两旁停放的车辆上发资料。往车上发资料，我们有经验了，哪个车干净就往哪个车上放，说明车主经常开，车很脏说明车主不经常开。一边放一边意念中告诉车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完后传给别人看，也能积功德得福报。我们也经常带上资料到楼道里发，疫情期间把我们小区基本上发了一遍。另外往回走时能路过一个公园，我们可以往树上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条幅，条幅很鲜艳，在绿色树叶的衬托下随风飘荡，五颜六色，很漂亮。我们还往灯杆上贴真相不干胶，时间长了自己不清楚了，我们就再补上一张。有时碰到公园里的保洁人员，就给他讲真相，耐心地劝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救人的，请你不要动，要珍惜。有的人早已明白真相，知道是救人的东西，从来都不动。也有不听的，我们也不动心，默默地发正念就离开了。有时间我们就这样一点点地坚持坐着，不断地修取安逸心、怕心等各种人心，兑现着是前誓约，走好最后的路。第二部分，用多种方式救人。现在同修都在利用各种方式救人，有做 U 盘的，有做真相小广播的，我们俩就配合同修面对面的发资料。有一次我在车站等车，有个40多岁的男士也在等车，来了不少车他都不上。我问他，你等某某车吗？回答是。我说，送你个好东西 U 盘给你看看。他接过去说，里面什么内容？我说，是法轮大法真相，里面东西特别丰富，也很全面。他说，好，了解了解。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先了解了解。这时他等的车也来了。还有一次我刚上公交车，还没等站稳，司机就开始启动车辆，把我晃得像一个坐在前面的女人身上倒去，被他一把抓住，我才没有倒。我顺势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赶忙说，谢谢您。他笑笑说，没事。这样一路上我给他讲真相，说见面就是缘，得到是福分。他说，对对。一路讲着笑着很开心。他还说，我刚到你们这个城市，是给姑娘看孩子来的。最后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我送给他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真相护身符。他把护身符揣包里了，说不要带字的，眼睛不好，看东西费劲儿。我包里正好有一个真相小广播，拿出来送给他。他不好意思要。我说，没关系，就是送人的。他说，谢谢你。我说，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他说，都谢。第三部分，学好法，背法，修取党文化。有一次学完法，麦同修给我指出说，你有时太强势，自我。我当时没说什么，我知道这是我的不对，而且在家里对丈夫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对丈夫看不上，动不动没等人家说完话就插话或打断人家讲话，强势，说话声大，咄咄逼人，不尊重别人，自我等，还有过马路闯红灯等。修炼那么长时间了，是该修取这些东西的时候了。我决定按照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走正修炼的路，坚持每天通读两讲转法轮，再看各地讲法。 现在转法轮已经背过三遍，抄写了四遍，红银六发表后背了一遍，背写论语十一遍，都是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错才算通过。2023年初师父的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后，就开始通读并背诵，现在已经背诵很多遍了。平时在学法背法时，注重向内找，修自己。另外，每天凌晨三点多钟就起床参加全球大法弟子集体练功，从不间断。虽然已经70岁了，但身体轻轻飘飘，很舒服。通过学法向内找，认识到那些党文化的东西，和从小就接受邪党文化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修炼20多年，觉得修得差不多了，可是有时还是守不住心性，怎么办？发正念，清除它，不要它，解体它。除了保证参加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之外，还结合本地区的情况，有时间就多发。九评看了两遍，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也看了两遍。平时在家做家务，就听同修给下载的明慧广播，去除党文化和重视发正念。现在在家里能体贴丈夫，说话温和，替他着想。他身体不好，就经常给他做好吃的等。丈夫也高兴了，也不骂人了，做事情也能为别人着想了。自己衣服床单都自己洗，天天帮我拖地打扫卫生。家里来客人都是他做菜。2023年过正月十五，我去学法点去学法，我和儿子一家三口回家一看，饭菜全都做好了。过去我拿回家的资料他不但不看，还说三道四的。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刚发表，让他看，他不但不看，还说些不好听的话。我开始找自己，发现自己有情在，有想叫别人说我好的心，知道这是求名的心，不要他，解体他，那不是我，是后天观念。后来再给丈夫看，他也看了。现在我去学法点学法，为了节省时间，都是他开车送我。他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细读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9日。读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文章中特意有红色标注的部分段落，感觉有些震撼，连续读了三遍，其中有几点心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文中提到的 Mumble 软件是明慧网明确指出不能在大陆大法弟子中使用的。师父在给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的评语中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其中就包括 Mumble 这款软件。作为师父的弟子，你是否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说的做了？文章中提到，修炼是严肃的，哪一颗心不去，都会成为自己修炼路上的障碍。每个修炼人看到的再多、再清晰，也只是浩瀚全局中的局部，局部的局部中的一粒沙子。真正的全局，只有师父才知道。 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放下自我，无条件地按照师父的话去做。明慧网以此文来曝光此事，同时叫醒参与项目的学员，叫停参与此事的大陆大法弟子，让在其中的大陆学员不要再以明慧网不了解等等诸多借口为由继续干下去，让参与此项目的大陆学员立即停止。文章提到，跨地区网上联系和大协调的问题是不符合师父关于大陆大法弟子应注意安全的讲法。多年来，大陆的协调人一批又一批的被迫害，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应该杜绝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明慧网说说大家的想法，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想问题千万注意安全。如果因此给学员带来危险，失去生命，甚至脱离了大法，这个责任谁担当得起？谁叫停都要做，摆出这个架势的人，不正是要被曝光的人吗？是心性问题呢，还是背景本身就不明，或者执着心太强，而被中共利用着而不自知？以上是目前个人的一点认识，其他空间更复杂的情况和师父的安排我们并不清楚，涉及到大陆学员的安全的事不便细说，也无意指责个人。遇见事情向内找，不要相互埋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希望大家通过此事都修有所得，修炼得更加稳健，更加成熟。师父在看护着明慧网，如此不同寻常的文章，请同学们跳出人心和观念，用正念看问题。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没有病》，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小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9日。1997年夏季，我和单位另一同事同时长了满身风疙瘩，红红的，一片一片的。同事去门诊看医生打针了。我知道医生治不好我的风疙瘩，因为我是修炼人，这是消业，是师父把业力推到身体表面让我消掉的，我不能用常人的办法把它推回去。正在这期间，直属机关组织各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去外地某单位参观，其中有我一个，这可难坏了我，因为领导开会说不许任何人请假，其实就是针对我说的。晚上回家对着镜子一照，满脸通红，眼睛一条缝，多吓人呐，咋见人呐。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明天去参观，很多人都认识我，也知道我修炼，他们看到我这副模样会怎么想啊？我是不是在给法轮大法抹黑呀？师父快帮帮我吧。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惦记着明天的事怎么应对。天亮了，第一件事就去照镜子。哇，脸上的风疙瘩不见了，和平时一样，没有一点痕迹。我高兴地连喊几遍，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到了单位，大家发现我脸上的风疙瘩怎么没有了。我说， 是我师父帮我去掉的。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说这法轮功可真厉害。参观后晚上回到家，风疙瘩又回到脸上来了。我明白该消的业还没消完呢，继续消吧。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什么事也没耽误。一晃消业到了第14天，风疙瘩也不见好。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在家里穿了一条短裤，坐在床边，右腿伸直放在床边上，看见腿上原来连成片的风疙瘩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小红包，奇痒无比。忍不住我就用右手掌从膝盖向大腿根方向使劲一撸，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从每个红包里滚落出一条条白胖黑头的小肉虫子，落在地上还翻滚着，当时就把我吓醒了。早上起床后发现脸上身上所有的风疙瘩不见了，我明白了，是无所不能的师父昨天夜里在另外空间把虫子给我清理了，所以风疙瘩也同时消失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体会到，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把修炼中身体出现的不正常状态当成病，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只不过是磨人的时间长短不同罢了。因为每个人的业力大小不同，所以消业的轻重和时间的长短也不同。师父曾给一名老大法弟子在消业中显现出六个大字，你真修，我真管。老弟子在师父的鼓励下闯过了那一关。总而言之，大家都不容易，但有师父看着都能过去。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同事一起长的风疙瘩结果一样都没了。但是修炼和不修炼，有师父和没师父是截然不同的。他走的是人的路，我走的是神的路，是天壤之别的两条路。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对比的方法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长，证实了修炼人和不修炼人的不同。通过这件事，单位同事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同时也很羡慕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和不生病健康的身体。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早已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已经是佛体修炼了，身体怎么还会有病呢？绝不会有病。再一次感谢伟大的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师尊，感恩师尊。何时交流中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修去了对女儿的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日。多年来一直都被对孩子的情困扰，本来挺好的母女关系，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隔阂，而且越来越重，矛盾越来越激化，自己经常陷入深深的痛苦中。眼看着他由乖巧听话变成了易怒且脾气暴躁，经常对我出言不逊，讽刺挖苦，什么解恨说什么，甚至无中生有。所有这些表现让我内心常常感到很无助。最令我难过的是，他怨恨师父和大法，在他的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坏人，令他无法忍受。我很苦恼，很苦闷， 就想找同修交流。同修说，我对女儿的情太重了。其实我自己也悟到了，一定是对女儿的情太重导致的。可是我怎么也悟不明白，我的情是怎么表现的呢？我说的哪句话能说明我的情重？我的情在哪里？甚至在心里埋怨同修不和我说清楚，就甩给我一句，是对女儿的情太重了。我也不想要这个情啊，我不知道怎样修去这个情。再找同修交流，同修也没说出啥，也许是同修也没有悟到吧。我在与女儿的矛盾面前，就是一味的忍受，特别是有的时候忍不住，和女儿讲几句人的理，那结果真的是火上浇油，这些话都不如不说，反而使情况更糟糕，女儿的语言升级了，措辞更加犀利刻薄。这个时候我都会立刻惊醒，在心里和师父承认错误，每每都会感到心在流血，怨恨、沮丧、无助、无望。我经常会想，这要是不修炼的话，死的心都有了，就是一味的强忍。后来悟道，应该找相关的法来帮助修去这些不好的心，用法来洗净自己。我就开始背精进要旨境界中的法。恶者，妒及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一边背一边对照自己，用法来衡量，我的这个怨恨的表现不就是个恶的表现吗？这是让我修去恶呀。就这样一边背一边查找自己，每当心难受了，就背这段经文，一直背到心里无怨无恨，心生出慈悲来。就这样，那个痛苦越来越小了，慢慢的感觉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了，我那个难受痛苦的感受就是情啊。我的痛苦有多深，那个情就有多重。如果没有情，我怎么会那么难受？看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没那么难受？这不就是对女儿的情的表现吗？我又悟道，以前就看自己女儿好，看哪都顺眼，心生欢喜。后来矛盾激化了，就生出怨恨，恨得不行，这不都是情吗？只是当时自己没有悟到，这方面的法理不清。其实就是情太重，迷住了本性，迷失了真我。情的物质太多了，和大法有了间隔。即使转法轮天天看，还是没看到法理。只有去掉常人的爱、恨、情、仇，才能显出真我，才能够提高上来，才能明白自己所在层次师父讲的法的内涵。在和女儿的矛盾面前，也就不动心了。回头看看自己前面的在情中痛苦不堪的经历，那就是一个常人的表现啊。作为一个常人真苦啊，是师父把我从常人中解救出来，也很庆幸自己得到师父的救度，对师父感恩的泪水充满了双眼，不由得内心对世人生出悲悯之心。当我真的能够做到不动心时，女儿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脾气变得温和些了，也很少吵闹了，也能和我说说心里话了，有什么烦恼和开心的事情都想和我说说。我以前在他的面前都不敢提大法真相，一提他就说难听的话，为了不让他造业， 也就很少和他讲真相。现在觉得缓和了许多，就有心和他讲清大法真相，又怕引起他的负面情绪。经过再三考虑，我想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给他讲清楚。我抓住有利时机，给他写过两次信，他看了都没有生气，也没有回复我，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修炼到了现在，我更加体会到，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与我们的修炼有关，都是师父安排来修去我们的人心的。以上仅个人有限层次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盏莲台师点名，唯愿善言燃心灯。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2日。我是1983年生人，是2011年得法的青年女大法弟子，自觉修得不好，但是我愿意圆融师父要的，写下得法以来的修炼过程，感恩师尊慈悲苦度，与同修们交流我的修炼教训，并见证大法的美好。一，从小信神佛，慢慢寻法路。人们常说，很多小孩子能够看到鬼神，因为小孩子有灵性。我们看到很多童话故事和电影，小精灵总是爱和小孩子沟通，大人一进门，那些小木偶啊，小精灵啊，要不就恢复原样，要不就躲了起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这些确实是存在的。学习大法后，也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我小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我从记事起，就能够体会我周围的人体会不到的感受。我感觉到弥漫在身体周围的，我们看不见的，都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是非常友善也是快乐的。我每天活得都很开心，因为我能够沟通他们。可另一方面，我也有些寂寞，因为我知道这些感受我不能与其他人交流，别人没有这些经历是不能体会的。我从很小就感受到生命的渺小，喜欢看星星，喜欢天文学，想到恒星寿命的漫长和人的生命的短暂，时不时心中十分不解和感到凄楚。识字后，喜欢看有关世界未解之谜的书籍，了解史前文化、金字塔、理论物理前沿的发现。后来得法后，看到转法轮中师尊提到的有关史前文明不同空间的内容，很多我都是很熟悉的， 有关史前文明的存在，我深信不疑。除了从很多文献中看到过考古学的这方面详实记载外，我对其中一些文明有着莫名的熟悉感，就像生命深处与之有着剪不断的牵绊。那时我常常想的问题是，既然世间孕育了我，一个会思考的有灵性的生命，为什么还让我走向衰老和死亡？宇宙的边缘在哪里？人为什么活着？我的美好人生截止到小学。小学六年级，我患上了鼻窦炎，每天都会流大量的黄鼻涕，但是那时并不是太严重，我还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到了初中，鼻炎越来越严重，每天喘不过气，但是我和家人并没有这方面知识，曾经一度怀疑是得了脑癌，因为脑袋经常痛，一直到拖了两年后才去医院，得知是这个毛病。我的鼻炎严重得很邪，鼻窦炎、药物性鼻炎，总之除了外面看着没事，鼻子里面一塌糊涂。绝大多数时候，白天黑夜喘不上气，记忆力下降，很多事反应不过来，做了各种手术，也不怎么见好。如此，我的免疫力急速下降，冬天要盖两床很厚的被子，夏天也会经常感冒。从上初中开始到得法之前，我基本上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其他人是不能体会的。人都知道窒息会死，可我基本上每天都徘徊在窒息的边缘，死又死不了，活着都是痛苦。小时候那种灵性的感觉早已与我隔绝，我觉得自己干涸了，心中经常充满绝望，前面的路看不到，又不舍得自杀。高二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二，想到小时候的愿望一定要考上大学，自己没命的学，到高三毕业时考上了个三本，之后又在媒体中工作，辗转外地，日子漂泊。二，绝处逢生，师尊没有落下我。后来我回到家乡，在地方电视台工作，生活安定下来了，身体仍然不好。中医大夫说我肾阴虚，肾阳也虚，中药西药都用过，因为家里有便利条件，自己研究针灸，经常自己给自己施针，管用但不能治本。后来同事助我得法，我的生命才又焕发了光彩。当我看完一篇同事拿来的另一位同修写的小说体的故事后，感觉脑中层层大门打开了，似乎久远之前我是相信神佛存在的。我跟那位同事说，你说的这个针法赶快给我拿来。历时一年，师父借由同修通过不同的方式点悟我，终于让我得法。在看这篇小说前，同修已经将师尊的视频讲法拷贝给我，我都从头到尾听过了，但是业力所阻，自己竟然没什么感受。同修拿来这篇小说，涉及到返本归真和神仙在人间行神事，唤醒了我以前的记忆，让我知道了同事一直跟我说的，一直在点化我的，原来就是我一直寻找的返本归真之路。几经周折，我心中感慨，这悟性怎么如此差呀？师尊终是没有落下我，我要跟师父回家。同修拿来了宝书《转法轮》，我用了一天一夜拜读完，我终于得法了。我的身体迅速得到了调整和净化，多年的痼疾一周之内基本康复， 之后有反复的小的症状和考验，基本在一个月之内就消失了。从此我的身体无病一身轻。三，救人是我的使命。得法后，我就想，这个大法如此殊胜美好，竟然受到如此弥天大谎的污蔑，让多少像我一样寻找生命真谛的人失去机会，多少中国人因此而仇视大法。我一定要揭穿这个谎言，让人们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很快和同修配合，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讲真相。开始时，我和亲人朋友说并劝三退，我身边的亲属几乎都做了三退。之后，同修给我拿来了制作精美的真相期刊，我就开始往住家门上发，每天在早上上班前发，发完再去上班。那时我很注重众生看到资料时的感受，尽量将资料摆得正一点，最显眼的内容朝外。后来又加上了纸袋，并粘贴上明慧网上下载的很美观祥和的练功照片和两句劝善的话，尽量让真相资料美观工整，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后来拜托同修给买来了打印机，我就自己打印自己发。我做成组的粘贴，包括自焚真相、425、活摘器官真相、迫害大法的高官在海外被追查、三退保平安和本地迫害资讯。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楼道里、新小区三面有木板的电梯中、地下室墙壁上成组的粘贴。因为我觉得一张粘贴不足以让众生知道事情的始末和三退的紧迫，同时穿插发放翻墙文字方式和小光盘，也协助同修们做事。后来做手机讲真相项目，再后来帮助同修做电脑系统，我想哪里最需要我就去哪里。后来我结婚了，有了孩子，时间一下紧张起来，感觉难以再胜任以前需要潜心钻研的技术和资料的制作工作，于是经过了一个过程，调整为面对面讲真相。第一次开口和陌生人讲真相还是在结婚前，一次去市场买菜，心里想着，讲啊，讲啊，开口怎么那么难呢？我选好菜，等着人家称重量、付款。短短的两分钟，心里一直在让自己开口，终于开口讲了。虽然对方的反应并不是很接受，但是我终于是开口了。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了与和我有各种往来的人面对面讲真相。只是像同修那样每天专门到大街上讲，我做的极少。一开始讲了三四个人，可人家都不想听，我就求师父，师父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身边吧。然后就观察谁是有缘人，我觉得很面善的、回头看我的，总之就是凭直觉吧，然后听的人居然多了。好面子的心是讲真相很大的障碍，自己的工作挺体面的，上马路上讲，人家爱答不理的，有的还要说些难听的话，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赶上几个不听的，就会产生畏难情绪，觉得真难。但是这件事是身为大法弟子必须去面对的。想想自己深入尘世，在迷中得法之前的艰难为了什么，想想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中国那么多被邪党蒙蔽的众生，如果大法弟子不去做这件事情，还有谁去做呢？如果我们不做，大淘汰来的时候，难道就因为自己当初怕丢面子而让众多众生被淘汰吗？自己这面子心和那众多被淘汰的同胞的生命比起来，难道不是什么也不是吗？ 咬着牙，咬着牙也要克服。当沮丧的情绪来袭，我一次一次地清除它，识别它，这并不是我，这些情绪不是我，这些情绪也是生病，但是他们却在阻碍我救人。我在修炼之初经常想，自己一个很软弱的人，一个曾经天天幻想美好爱情的人，怎么去做这么大一件事啊？自己怎么能做得到呢？随着学法的深入，法不断地坚定着我的正念，师尊的法理将我从幼时到成年后一个又一个生命深处不断思索寻觅的谜团彻底解开。我明白了，我一个一个片段的记忆，那种心底的来自生命久远前的期盼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师父说的都是真的，这种信来自于理性，来自于师尊的无可替代，也来自于我儿时的那个愿望。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世间真正有意义的事是什么，我一定追随他。生命如此短暂，我知道了短短的人生并非是生命的终点，生命还有更遥远的来源和无比珍贵的意义。那么挽救这样的生命，成就这巨大的责任，是不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呢？毋庸置疑。如此，我就在因为讲真相不顺利变得非常沮丧的时候提醒自己，如果我不行，我的众生怎么办？我必须行，即便不行也要行。第一个主要以面对面的方式讲真相的年头是在非常热的一个夏天开始的，大概是2017年。那个夏天正值发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我们悟到是政法形式需要向世人揭示共产党的更为本质的真实面目。于是我重点发这本书，下班时间不太固定，午休时间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能发20到40本左右，每次装了满满一背包。一次我有事去晚了，离下午上班大概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我背了23本。等我回到办公室已经全部发完，我当时正念足，我想我做的是师尊要的，是我自己的来世大愿，是为众生的，让更多的同胞了解共产党的本质，摆脱共产党的谎言控制。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多么希望他们生命明白的那面能够和我一样看到真正的希望。在发书的那段日子，虽然也有身体的辛劳和心路的艰辛，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却是幸福。我告诉世人，这本书里记述了中国的来源，中国是中心之国，神传文化的中心，我们的祖先自古崇德向善，共产党统治这么多年，说是带领人们获得幸福，可是为什么仅仅在几十年，中国居然会经历那么多的动荡和大灾大难？共产党那么好，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贪官和腐败？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有解不开的疑问，我告诉他们，这本书能够从根本上解答您多年心底的疑问，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他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一边发书一边讲真相，但是劝退的效率很低，一天能够退1到3个就算不错了。我很苦恼，中国十几亿人， 当时全球三退才2亿多人，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师父希望的人数啊？师父看到我的心愿，借同修巧妙安排，让我认识了常年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他们能一天劝退几十人。我随同修出去了一段时间，了解了同修的劝退方法，开门见山，礼貌直接，把自焚真相、法轮大法好内容全部囊括了。和同修配合一起讲真相，很快我劝退的人数就提高上来了。每天劝三退，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一类人是无动于衷的，就是你和他说什么，他就处于一种麻木或者事不关己的态度，你说什么他都好像没听见一样。有的特别维护共产党，抵制大法，这种人这两年很少了，偶尔碰到一个。这两年见面礼貌打招呼后直接劝，大姐，正好碰上疫情这么严重，我希望您能够平安，好人就应该平安。另外，咱不为他奋斗啊，别时刻准备着呀，谁做的事谁承担，真有大灾难来了，咱不给他承担，党团队咱都不要啊，给您起个化名叫某某，退了吧，好吧。人们往往会心一笑，现在的人很聪明，一点就透，几句话就退了，然后再根据对方的情况讲大法真相。我们抱着纯净的心，只为他好，人们能够感受到。四，修自己，燃心灯。结婚后，常人生活中遇到很多磨难，真的很难突破。随着学法，我悟道，应该将自己超脱出来，时刻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是干什么来的，记住自己的使命，让自己远离常人社会的所有诱惑，那都不是真我想要的，都不是永存的，唯有师尊嘱托的三件事才是我们来世的目的，其他都可舍弃。只有放下人心，才能做到对所有人都是慈悲的，无论善待自己的还是制造磨难的，无论是对方行为符合自己观念的还是从自己的角度一时看不惯的，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作为人来讲，这一点真的太难做到了。在各种不公的对待中，在各种反常的现象中，在一个又一个希望破灭中，从各种痛苦和被伤害中反过来找自己，放下人心。有时自己想想，这大概在过去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吧。我并非标榜自己，我只是想，师尊把我们领上了一条多么光明的路，多么的纯净，做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是多么的可贵。我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生命。身边的人和自己有着各种缘分，各种缘分取决于各自的愿和历史上的恩怨。作为身负使命的大法修炼者，完全本着善去对待每一个自己面对的人，逐渐去掉心中的恶，种种愤愤不平中反映出的妒忌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就看你们好的那一面，我就能度了你们，我要是都看你们不好的那一面，我怎么度啊，越看越生气，我怎么度你呀。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别被常人行为带动，别被常人心带动，也别被世上的情带动，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我想，我们在面对众生的时候，包括家人，也应该是这样的，看人家好，不看不好，哪怕这不好曾经伤害自己很深。 哪怕有的行为是非常低下和可耻的，除了迫害法的极少数罪无可恕的恶人，其他人都要从善的一面去对待，这样就能让自己看到希望，也能让对方看到希望。用修出的善来引出对方的善，用善来识别中共的恶，看清它，退出它，分离它，就像是用心中善的莲台点燃对方的心灯，照亮黑暗，驱散邪恶。衷心的希望中国人都能够在这繁复的尘世中，在善与恶的选择中守住自己的良知，冲破邪党谎言的重重迷障，做出正确的选择。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